宅文青商谈所是个关注于次文化、流行文化、ACG、电影、戏剧、艺术的 Podcast 频道。阿宅与文青一定是个空集合吗？玉宅文青商谈所这个第三空间，希望能让阿宅与文青都能在这里畅所欲言。
宅青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玉宅文青商谈所，我是主持人嘎啦西皮 AKA 嘎啦。首先呢，在节目开始之前呢，假设还没有订阅玉宅文青商谈所 IG 或者是扑浪以及 Apple Podcast 或者是 Spotify KKBOX 的宅青们，请记得一定要关注追随哦，这样才可以就是第一时间掌握到嘎啦更新的消息。主要之前有跟大家讲过，目前玉宅文青商谈所呢，因为就只有我一个人在更新啊，然后写文章啊，然后发帖子等等的，所以呢我一个人有点忙不过来。现在更新的速度呢就变成了固定一个月两更，大概是双周更，不过呢时间比较不固定。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第一时间的接收到嘎啦就是更新的讯息，所以就是强烈建议，如果大家还没有 follow 我的 SNS IG以及 podcast 的各个平台的话，请务必一定要追随哦。之前跟东立出版社合作，然后抽出了蓦然回首，藤本树老师的蓦然回首这一本漫画，抽出了三个名额，没有想到这一次竟然吸引了140位宅青们，然后争相来留言，然后想要抽藤本树老师的蓦然回首，真的还蛮感动的。然后我跟东立出版社的窗口讲这件事情，他也蛮惊讶，说没有想到有办法募集到这么多的朋友们来抽这一部作品。当然藤本树老师无论他的岩泉啊、炼巨人啊，还是蓦然回首都非常非常的好看，就是一个鬼才型的漫画家。因为电锯人也确定会动画化了，就希望在今年的夏天可以顺利的在荧幕上面跟大家会面，所以我在这之前应该也会赶快把电锯人啊补完。我之前是只有补岩泉啦，我觉得岩泉的发展也非常的厉害，虽然他大家都会说这是一个妹控的故事，但实际上呢他要讲的东西更深层，你会觉得哇，真是一个生不如死的主角啊。可是呢他有办法在这种极恶的环境之下存活下来，你也会觉得自己那么苦难的人生好像就不算什么了，所以我会觉得藤本树老师真的非常非常的厉害。然后另外这一集的主题呢，没有想到我竟然会讲一个这么这么主流的一个主题，也就是名侦探柯南的剧场版系列。之前有跟大家讲过说，本年度2022年的金马奇幻影展的跨夜场呢是由四部柯南剧场版组合而成，最主要是由三部剧场版，分别就是引爆摩天楼、世纪末的魔术师跟瞳孔中的暗杀者，这三部作品连续接力，然后陪大家不睡。我非常羡慕有抢到跨夜场票的朋友，真是非常的恭喜，因为据说跨夜场非常非常的热门。之前已经有很多的影迷在金马奇幻影展有许愿，希望可以播柯南系列，这次终于成功了，而且还非常的踊跃，马上就被抢光了，就相信大家非常期待这次的跨夜场吧。这次的跨夜场是11:50入场，晚上11:50入场，就一路连播四部，早上大家看完出来呢就会有热腾腾的早餐在等大家。也希望有抢到这次跨夜场的宅青们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看完的心得哦。虽然说我没有抢到柯南的跨夜场呢，但是感谢这一次关键评论网邀稿，就蛮临时的，就是邀到了这个稿件要写就是柯南的评论。那时候我仔细想想，柯南虽然我从小看到大，但实际上我已经好久一段时间没有看柯南了，就是这种很长时间的连载的作品我常常看一看就断掉了，例如说航海王啊，例如说之前的火影啊，我常常就是断了一个时间点，然后突然社群就说大事发生了，然后就说某某某角色怎么样之类的，我就被爆雷，我就不看了，我常常会有这样的状况发生。这次的柯南呢，我也是中间断了好长的一段时间，其实中后段出现了神秘组织里面的人物我其实大部分都不认识，我反而竟然是从 虎之穴啊，日本的同人的消息，就常看到哦某某某角色一直出现，例如说像大家常看到的赤井秀一啊，跟降谷零啊，这些角色非常热门。我就是因为知道这些角色，我才知道说哦，原来现在柯南有这么多新的角色出来。但是真的一直都没有时间去补，我反而都是一直重温过去的剧场版。金马奇幻影展选的三部剧场版呢，都是非常早期而且很好看的剧场版。分别就是第一部、第三部跟第四部。第一部是《引爆摩天楼》，跟第三部的《世纪末的魔术师》，跟第四部的《瞳孔中的暗杀者》。而这一次，关键评论网邀请我来写这三部剧场版的评论，然后也促使我就是赶快找个时间把这三部作品赶快再重新温习一遍。因为我看这三部作品已经是十几二十年前的事情了，其实记忆还在，但是记忆非常非常的稀薄，所以就刚好趁这次机会把它补完，然后就赶快花了一天半的时间把这一个心得产出。而目前大家可以在关键评论网上面只要搜寻嘎啦西皮，搜寻我的名字，就可以看到这篇文章了。我自己是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复习一下这三部剧场版，我觉得很精彩。我今天我也花一集的时间呢来跟大家分享这三部我看完的心得感想，另外还会再加一部，也就是三加一啦，我会再加一部我很喜欢的剧场版，同样也是宅青们非常喜欢的剧场版，就是贝克街的亡灵。因为看完这三部剧场版之后呢，我在 IG 的限动跟大家分享说，不知道大家最喜欢最最最最推荐的柯南剧场版是哪一部呢？完全不意外的，大家一致好评，就是狂推贝克街的亡灵。当然也有朋友们有去推，例如说像世纪末的魔术师啊，或者是迷宫的十字路啊，或是沉默的十五分钟啊等等的这些。可是呢，哇，就是将近 90% 的朋友们都在推贝克街的亡灵，所以我也趁这段时间去把贝克街的亡灵补完了，也会在这一集跟大家分享我看完的感想。我相信很多动漫迷一开始接触到的侦探漫画应该都是柯南吧。很有趣的一点就是我当时候在美国室友一位日本的女大学生呢，她就是一个柯南的粉丝。虽然我跟她交流不深啦，但是我常会看到她在房间里面看柯南。因为柯南这一部作品呢，据现在已经连载了30个年头了，我们眼中的那位柯南仍然是那一位娇小的国小生侦探。然后甚至因为只要柯南出现的地方就一定会发生命案，所以很多粉丝都会戏称他为米花式的国小死神，只要柯南出现的地方一定会死人。当然这只是一个戏称而已。而蛮有趣的一点呢，就是我们这些跟柯南一起长大的观众们从小看柯南跟小兰姐姐互动，我们就跟着小兰姐姐喊，我们就跟着柯南喊小兰姐姐，但没有想到我们现在已经要叫她小兰妹妹了。而说不定有一些朋友也是从小看，哇，小五郎就是毛利叔叔，现在已经变成毛利老弟了，就真的是岁月不饶人呐。这也可以看得出来，很有趣的一点就是动漫角色的年纪，就是他们的时间轴跟我们的时间轴是不一样的。我们看早期的柯南里面的角色们拿的是折叠式的手机，但是在最新的剧场版里面，柯南里面的角色他们拿的是智慧型手机耶，可是呢他们的年纪仍然是一样的，这一点就非常非常的有趣。就是他们的科技是随着世界观，我们的世界观在跑，可是问题是里面角色的年纪仍然是停滞在那个时间点上面。所以呢，柯南永远是小学生，小兰姐姐永远是高中生，对，工藤新一仍然是高中生侦探，我觉得这一点就非常非常的有趣了。我记得之前在网络上面有人专门在分析这个现象，然后还写了一篇文章，大家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而柯南的剧场版呢，基本上就是一年一部啦。而最新的剧场版呢，万圣节的新娘也即将要上映了。之前是因为卡到 COVID-19 的关系，所以有 delay 播出的状况。而名侦探柯南剧场版系列也成为了日本国民心中就是一定会去的年度朝圣的一个盛会，就 已经变得有点像是华人的贺岁片这个样子，就是每一年一定要进电影院去看柯南。而至于柯南的剧情呢，基本上我就不多说了，大家应该都知道，故事发生在主人公工藤新一他意外的募集到了神秘组织在交易的现场，他就被打晕了，被强迫灌下了药物之后呢，他的身体就灼热难耐，他就觉得他的骨头好像要融化了。等他醒来，他就发现他变成了小学生，就是他变成了江户川柯南。而江户川柯南这个名字的由来也很有趣，因为柯南第一次遇到小兰的时候呢，小兰就问他你叫什么名字啊，柯南就因为他当时不知道要怎么样去蒙骗小兰，所以呢他就看着他背后的书架，就看到了柯南道尔跟江户川乱步两位非常知名小说家的名字，他就把它结合起来，他就说他叫做江户川柯南。所以呢江户川柯南就是由日本的推理小说家江户川乱步跟柯南道尔两个人的名字结合而来的。而之前也因为被恶厨推了江户川乱步的人间椅子，我就成为了江户川乱步的粉丝啊。江户川乱步真的是我非常非常佩服的一位推理小说家，他活跃的时代刚好是在日本的二战以及战后的这个时间点，他从小就试读西方的推理小说，而且他非常非常喜欢爱伦坡，所以他就引用了爱伦坡的名字把它挪用过来呢，在日文里面就变成了 RANPO， 就是爱伦坡的 RANPO 呢就变成了 LANPO， 把自己的笔名写作江户川乱步。所以青山刚昌也就是柯南的作者，他在设定角色的时候其实引用了非常多江户川乱步跟柯南道尔作品里面的小巧思。举例来说呢，第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名侦探毛利小五郎，也就是小兰的爸爸，也就是每次都会挨针然后变成沉睡的小五郎的那位毛利老弟呢，他的名字毛利小五郎呢其实是引用江户川乱步的少年侦探团里面的主角，也就是明智小五郎，他就把明智小五郎呢，青山刚昌就引用明智小五郎呢，然后把他改成毛利小五郎。而明智小五郎他身旁有一个得力的助手呢，是一位年仅12岁的少年，叫做小林方雄。小林方雄呢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男孩子，然后他的年龄呢也是跟现在来讲的话就是国小生啦，跟柯南的年纪是相仿的。而小林呢也就是明智小五郎的得力助手，每次都会协助明智小五郎破案。之后呢他因为他天资聪颖也成为了少年侦探团的团长。这个设定呢其实就跟江户川柯南他的人设是90%相似的。而有趣的一点呢，每一位侦探都有一个劲敌，而这个劲敌呢就有点像是福尔摩斯跟莫里亚提教授之间相爱相杀的关系。江户川乱步的系列作里面，明智小五郎也有一个劲敌叫做怪人二十面相。人如其名，怪人二十面相呢其实他有那种易容术，他每次都可以变换成不同的人，他也就是戴着大礼帽啊，跟有一个神秘的面具，长得很像燕尾服蒙面侠这个样子。而在柯南里面呢，怪人二十面相其实就是怪盗基德的原型始祖，只是怪盗基德又再更帅一点啦，他有那种魔术师的一个性格啊，然后身穿白衣啊等等的。其实怪盗基德的人设呢也是引用自，除了引用自怪人二十面相以外呢，也有引用自青山刚昌他最一开始的作品，就把它沿用到了柯南里面。我们可以在各式各样的推理作品里面看到推理小说家他对于其他的推理小说家的一个崇敬跟致意。青山刚昌他以柯南来致敬亚森罗平啊，来致敬江户川乱步啊，来致敬柯南道尔等等的。那江户川乱步他就是致敬像爱伦坡啊，或者是致敬像是亚森罗平啊，这些经典的角色跟作者。小巧思呢其实都可以在柯南里面看到。我会跟大家稍微分享我看完引爆摩天楼、世纪末的魔术师跟瞳孔中的暗杀者这三部作品的感想，当然这其中也会涉及到剧情的讨论，另外还有凶手跟嫌犯的讨论。所以呢假设还没有看完这三部作品的朋友就请小心爆雷啦。 首先第一部作品呢，引爆摩天楼，它是柯南剧场版的第一部作品，上映时间是1997年，说不定有很多宅青们都还没有出生呢。但是我觉得引爆摩天楼很精彩，它也确实奠定了往后剧场版非常良好的基石。老实说，看过了很多推理作品，大家应该都会觉得说，柯南它里面的密室杀人啊，或是犯案手法其实并不难，但是呢它仍然会有一些很本格派推理的地方，就是它会有比较缜密的手法，然后并且将观众放在跟侦探同一个立基点上面，就随着侦探他找出了一些蛛丝马迹，然后他也在诱导读者跟观众们去解谜，顺便考验一下观众跟读者的耐心跟观察力啦，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可是我自己觉得柯南的这个系列让我最百思不得其解的都是他的嫌犯的动机，常常会被我笑称是汪洋般的杀意跟鼻屎大的动机，就是你常常会觉得说，哇，他这个凶手他花了九牛二虎之力，用一个天罗地网的谜题然后来误导警方跟侦探，一定对受害者就是恨死他了吧，所以他才会用这么复杂的手法然后想要置他于死地。但实际上呢凶手找到了，但是呢你去问凶手他的动机是什么，你就会觉得他的动机真的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有时候我就觉得说这一点呢跟我之前跟嘎布拉嘎在讨论误说式推理的时候的那一种感觉不太一样。误说是推理，它的重心其实放在很多的重心是放在加害人身上或是嫌犯身上，他们会想要去了解说嫌犯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但是呢柯南呢他并不是很 care 嫌犯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他比较 care 的是角色跟角色之间的互动，例如说像是柯南跟小兰的互动啊，柯南跟小爱的互动啊，柯南跟基德的互动啊等等的，或是柯南跟毛利小五郎的互动，但实际上呢他对犯人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并不是很在意，每次揭露犯人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哎，怎么会这个样子呢，为什么是他呢，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啊的感觉。可是这当然就是我内心的一个吐槽啦。简而言之呢，柯南他仍然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推理的作品，只是他在角色动机的部分我自己觉得有点薄弱。而引爆摩天楼呢，他一开始大家就可以猜到说犯人是谁，他也没有要隐藏说犯人到底是谁，或者是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我想大家一开始就可以猜到犯人到底是哪位了，他也没有要模糊焦点的意思。引爆摩天楼好看的地方就是在柯南也就是 AKA 工藤新一，他要怎么样去拆除炸弹，他要如何拆出炸弹的位置，这一点就蛮重要的。而且呢故事一开始就有讲到说，小兰呢她一直心心念念着新一，因为她一直等不到新一嘛，她在跟新一通电话的过程呢就跟他说，叫他5月4号的时候就是一定要他们两个一定要见面。为什么是5月4号呢，因为5月4号是新一的生日，所以呢小兰呢就约他去看了一场午夜场电影。这个时候的柯南呢也就是 AKA 新一呢就想说他怎么办可是呢他又没有办法拒绝小兰，所以他就勉强的答应了。就没有想到呢这一场会面呢竟然跟一个连续炸弹魔他的计划竟然重叠了。这个炸弹魔呢就是最一开始的那位建筑师。炸弹魔他就向工藤新一提出了挑战，他就打电话给工藤新一，他就说他在环状线上面安置了炸弹，假设列车行驶速度低于60公里以下的话炸弹就会爆炸，而爆炸呢环状线上面的列车就会被炸得粉碎，就会有很多人死亡。大家可以想象说这个环状线就是等于日本的三手线，还有就是包含它的运输量非常的大，可能就跟台北捷运板南线那种通勤时段会人挤人的人流是差不多大的。这一点当然引起了警方的关注跟注意，这个时候侦探们就要去思考说到底他把炸弹藏在哪里。另外这个犯人非常的狡猾，应该说好心呢还是狡猾呢，他就说他来给他一个提示，就是这个炸弹呢是放在什么什么东西之上，他就是放在什么什么东西之上跟什么什么东西之下。这个时候大家就会猜想说炸弹嘛应该是放置在车厢里面吧， 可能是放在置物篮之上啊，或是座椅之下等等的。所以当时候列车长们就会很紧张，就是巡警们也会去查说那个乘客的安全啊，或去看一下列车里面有没有奇怪的东西。这种定时炸弹最令人感到恐惧的地方呢，就是它会有时限的压力，就随着秒数一点一滴的减少，我们也会担心说会不会真的就憾事发生了，就是在零零的时候呢，这个炸弹爆炸，大家就会被炸得尸骨无存。生理跟心理的双重压力之下呢，这种时间的限制就更增添了剧情的紧张感。柯南借由他的太阳能滑板没电的事件呢，他就突然灵机一动，就想到说炸弹魔说为什么列车时速不能低于60呢，他才想到说有可能那个炸弹是太阳能发电的，只要呢它没有照到太阳光，它就会爆炸。所以呢当列车经过的时候呢，被安置在铁轨上面的炸弹就照不到阳光，隔没多久呢它就会爆炸。警方跟侦探呢就是想到说原来炸弹是安装在铁轨上面，所以呢他们必须要在日落之前，也就是要持续的让炸弹照到阳光，否则它就会爆炸。最终他们终于找到了安置在环状线上面的5颗炸弹，并且顺利的将炸弹拆除，但炸弹魔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这么的仁慈，他就说他把最后一颗炸弹安置在了米花市政大楼，也就是东京都厅舍。而最后被安装炸弹的地点呢，其实就是小兰约定好要跟新一去约会的电影院，并且犯人呢留给了柯南最后一句话，就是让他好好的享受那3分钟。距离午夜场电影开演还剩一点点时间，所以小兰呢跟原子告别之后呢，他就一个人在电影院等着新一，却没有想到说突然轰然的大响，整个建筑物在摇晃，然后出口呢也被落石给挡住了。这时候的柯南就非常紧张，他想着小兰的安危，就赶快的冲进电影院，却没有想到说电影院的出入口都被落石给挡住了，而且门还变形了，他就只能隔着门对小兰喊话。柯南就拿起了他的变身蝴蝶结，以新一的声音跟小兰说叫他不要害怕，并且以声控的方式来指导小兰卸除炸弹。我记得那时候小兰就是讲了一句我自己觉得蛮心酸的话，小兰那时候就有点难过的说为什么他最需要新一的时候，但是新一却不在呢。这时候可以感觉出来小兰就是一个很脆弱的恋爱中的少女吧。可是呢新一那时候就说我在这里啊，他也是在门的另一端守候着他，炸弹要爆的话也是他们两个一起死，他就这样安抚着小兰，然后并且用沉稳的声音，然后指导小兰用剪刀依序的将炸弹里面的线剪掉。但是到最后一刻呢，他却发现说在炸弹的设计图里面有2条不存在的线，红线跟蓝线，只要剪错一条线，这个炸弹就会爆炸。他跟小兰还有电影院还有整个建筑物所有的人都会被炸死。他这时候才想起来那位建筑师有听到小兰说他要去找新一，然后因为新一5月4号生日，所以他买了红色，就是新一最喜欢的颜色，也就是红色的衣服要送给他。所以那个建筑师呢，也就是炸弹魔呢，就知道这一点呢，就故意安排了陷阱在最后的炸弹上面安排了2条线，也就是红线跟蓝线，因为他知道小兰他会剪下他最喜欢的颜色，也就是他认为新一最喜欢的颜色红色，所以他就把引爆线呢藏在红线上面。最后的新一非常的绝望，因为他知道这个2选1的选择是没有办法靠逻辑去解决的，他没有想到会在最后一步落得这样的下场，所以他就对小兰说就选一条你喜欢的把它剪掉吧。而后来他才想起来说这个是炸弹魔的陷阱，他后来就赶快去敲门，然后跟小兰说要剪蓝色的那条线，不是要剪红色的那条线。可是呢这个时候小兰已经听不到他讲话了，所以大家可以猜想说到底最后小兰剪了哪一条线呢？是他跟新一都喜欢的红线呢，还是蓝线呢？最后的最后那颗炸弹并没有引爆， 而全员呢也都被警方跟防爆小组搜救出来，并没有人被这个炸弹炸死。小兰最终的选择是她选择了剪下蓝线。为什么呢？为什么她没有剪下她最喜欢的红线呢？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她认为这条红线是连接她跟新一之间感情的爱情的红线，也是唯一的连接，所以她舍不得剪掉他们之间的这个联系，所以呢她选择了剪掉蓝线。我觉得最有趣的一点是最后电影的结尾，它的运镜呢就是放到了小兰跟新一即将要去看的电影，也就是红线。那个电影的名称就叫做红色的细线，就象征了新一跟小兰之间的一个缘分吧。我觉得最后这一点呢让我觉得蛮感动的。虽然说这种侦探片呢非常要求逻辑，然后还有侦探的智力以及他的细腻的观察度，但实际上有很多时候呢侦探也是无能为力的。在最后的情感跟理智中间呢，我觉得这种挣扎是最有趣的地方。而小兰呢也凭着他对新一的情感呢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所以我才说这次的选片的三个选片呢其实根本都是新兰派的吧，柯哀派都要哭了。就是里面有很多在讲小兰对新一的情感，还有他们两个之间没有办法相聚恋人的那种苦楚吧，有点酸酸甜甜恋爱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引爆摩天楼的结尾我自己非常非常的喜欢，里面有情感要素，里面有爱情的要素，也有一个很好的结局。而至于炸弹魔的动机呢，我就不予置评了。这个炸弹魔呢他其实就是想要炸掉他以前的黑历史，他不满意的作品，这一点让我觉得百思不得其解吧。甚至我会觉得是不是会误导观众认为说所有这种建筑师啊艺术家都有这种狂人的性格，想要毁掉自己以前不堪入目的作品之类的。所以呢我就觉得名侦探柯南里面的犯人的动机跟犯人的描写呢我觉得可以再加强一点。但是就以里面角色的描写，例如说新一跟小兰之间情感的流露啊，或者是一些主要的角色跟配角们之间的互动，我觉得是非常棒的。名侦探柯南世纪末的魔术师呢是第三部剧场版。那第二部剧场版是什么呢？第二部剧场版是名侦探柯南第十四号猎物。世纪末的魔术师片如其名呢其实就刚好它播放的时间点就是在1999年，马上就要到2000年了，刚好也就是世纪交替的日子，也就是20世纪要跨到21世纪了。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也蛮幸运的啦，因为很少有，也不是所有人都有办法经历到这种从19开头到20开头，或者是从18开头到19开头的这种跨越世纪的感觉。所以这次世纪末的魔术师，我觉得他名字取得非常的好哦。那这个魔术师到底是谁呢？大家在剧场版的海报应该都可以看到那位身穿白衣的帅哥，也就是怪盗基德吧。但实际上这里面的世纪末的魔术师还有另外一个人，这个就是本片最有趣的地方啦。故事一开始就可以看到怪盗基德就是翩翩降临，并且跟少年侦探团的小女生也就是布美产生了一个不可思议的连结。之后呢基德呢就非常帅气的然后乘着他的滑翔翼飞走了。实际上呢怪盗基德呢他因为是怪盗嘛，他每次都会发出预告信，预告警方说他下一个要偷取的密宝是什么。 而这次他发出了预告信，他的目标是俄罗斯罗曼诺夫王朝的皇室秘宝，也叫做回忆之卵。而这一次呢，柯南将跟大阪的工藤新一也就是大阪的服部平次呢联合保护回忆之卵。这次世纪末的魔术师里面讲到的回忆之卵，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他跟最后犯人的真实身份有非常紧密的连结。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真假公主安娜塔西亚，或者是最近应该是1-2月上映的金牌特务 Kingsman 起源，里面都有讲到俄国的这个罗曼诺夫王朝。罗曼诺夫王朝呢是俄国非常著名的一段历史，里面最为人所称道的呢就是沙皇尼古拉二世以及里面的妖僧拉普斯丁两位人物。有看过金牌特务 Kingsman 起源的朋友应该都知道，里面有一个让人非常不舒服的反派，就是妖僧拉普斯丁。拉普斯丁呢，他的五官非常的深邃，然后留着黑色的长发，然后并且身穿黑衣。而据说呢，拉普斯丁呢，他都是借由他流利的口才以及他非常强力的催眠术，睡骗了俄国的女性们，一些贵族的女性都被他睡骗了。而且据说呢，妖僧拉普斯丁他下面非常厉害，所以呢，当他死后呢，他的小丁丁呢就被切除下来，并且供奉在并且在博物馆里面让后世的人去观赏。然后也借由他流利的口才呢，而且用他的一些话术让沙皇一家对他唯命是从。而拉普斯丁呢也被指是造成罗曼诺夫王朝灭亡的一个人。此外呢，动画片真假公主安娜塔西亚里面的反派呢同样也是妖僧拉普斯丁。而这个回忆之卵呢，它就是讲说它是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后代所留下的。这个回忆之卵呢，它装饰的非常的华丽，并且它的底部有一面非常漂亮的镜子。然后借由柯南呢以及主角群们去层层的去剖析这个回忆之卵，然后并且在密室里面发现了沙皇的秘密。将回忆之卵放上去之后呢，没有想到就可以看到沙皇的族谱。这时候观众们才知道说，原来这一集出现的几个重要的人物呢，里面竟然有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后代以及妖僧拉普斯丁的后代。而本片的剧情呢也跟俄罗斯娃娃一样，就是要一层一层的剥开才会知道说回忆之卵它代表的意思是什么。而两位关系人他跟俄罗斯王朝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不过最让我惊讶的是最后犯人的身份竟然是妖僧拉普斯丁的后代。我自己觉得这个动机是有点牵强啦，因为为什么这个犯人会做这么多事情呢？为什么这个反派会去杀人呢？他为了要保护他的祖先，也就是拉普斯丁的名誉，所以他才会去杀人。这个动机就是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可能是他非常的热爱他的祖先吧，就热爱到他会去研究罗曼诺夫王朝的历史的一个原因，主要也是他为了要保护他的祖先，也就是拉普斯丁的名誉，所以他才会去杀人啊，去攻击别人，也是让我有点不太能理解的事情。在解开了回忆之卵的迷雾之后呢，柯南才发现说有个长得跟他一模一样的男子自称工藤新一，然后出现在毛利兰面前。小兰那时候就惊呼说，新一你怎么会在这边？然后看着淋湿的新一呢就说，你等等我去上面拿毛巾给你。柯南才指说为什么怪盗基德要假扮成他的样子然后跟小兰见面。原来是怪盗基德他要感谢柯南也就是新一的相助，所以才假扮成新一出现在小兰面前，等于也是间接帮了新一一把啦。然后之后呢他就跟着一群鸽子就像变魔术一样的离开了。从世纪末的魔术师这一个片名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知道说世纪末的魔术师除了在讲怪盗基德以外呢，同样也是在讲里面有个没有出过声音的重要角色，也就是香坂喜一。这个香坂喜一呢，他是里面一个角色叫做香坂夏美的曾祖父，同样也是制作出回忆之卵的人。他的妻子呢就是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三女儿玛利亚。因为呢香坂喜一呢他在他的城堡里面 设下了很多机关，然后并且制作出了保存家族回忆的回忆之软。而他被冠上世纪末的魔术师的时候呢，是在1900年巴黎世博会而被其他人冠上所赋予的一个名号。我自己非常喜欢世纪末魔术师他将俄国史带进了这一次的剧场版里面，也让我们这些柯南粉丝以及观众们更加的了解俄国二月革命所发生的点点滴滴以及不为人知的历史。除此之外呢，这一部也是第一次基德登上大荧幕的处女作啦。当然他在后面的剧情也有很多很亮眼的表现，就他也是成为柯南系列作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要角。也是从这次的剧场版中我们可以看出基德跟工藤新一两个人之间有一种亦敌亦友的关系，其实就跟怪人二十面相以及明智小五郎还有小林少年之间的关系一样。瞳孔中的暗杀者作为柯南剧场版的第四部作品，紧接在1999年的世纪末魔术师之后，瞳孔中的暗杀者是在2000年4月22号在日本上映。我自己看完瞳孔中的暗杀者呢，我自己觉得这部作品其实蛮简单的。故事一开始呢就讲到了有一名连续杀人犯，他专门针对警察下手，而这件事情呢也对警察内部造成了极大的回响，像重要的警察角色啊，高木老弟跟木木警官呢，他们都十分的紧张。警察局长呢也针对这件事情，就是要求要赶快把犯人抓到手。他们邀请了名侦探毛利小五郎来到现场来侦办，可是呢，从木木警官跟其他警员的表情里面可以看出有一些不寻常的地方。到底为什么犯人要针对警察下手呢？故事剧情似乎就围绕着多年前在警察内部发生的一件命案开始。虽然说是针对警察的连续杀人案件，但实际上本篇作品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支线呢，就是小兰失忆的这个事件。而小兰为什么失忆呢？主要的原因是跟另外一名女警在厕所里面意外发现到了杀人犯的现身。女警呢为了保护小兰中弹然后倒地，小兰在那一瞬间在光线的照耀之下看到了嫌犯的面孔，然后就晕了过去。等到小兰醒来的时候呢她人已经在医院里面了，但是小兰因为受到了过度的惊吓，她也失去了她的记忆。她面对到柯南还有她的妈妈飞鹰里以及毛利小五郎，也就是他的爸爸，他谁都不认识。这时候的柯南呢，他非常的难过，他也发誓一定要赶快把犯人抓到手，然后并且想尽办法恢复小兰的记忆。可是这个时候呢，他自己内心也产生了一个纠结，是不是小兰不要恢复记忆比较好呢？他就可以忘记工藤新一这个人，然后他就以柯南的身份在小兰的生活中出没，小兰也不会因为过度思念新一感到这么痛苦。可是问题是呢，小兰她有看到凶手的真面目，所以呢她也成为了凶手下一个要杀掉的目标。这个时候我们的名侦探柯南呢就必须要一边抓出犯人一边保护小兰的安危。我自己觉得瞳孔中的暗杀者他的故事剧情比较简单一点点，它里面要推理的部分呢大概就只有究竟为什么参加宴会的人，就是包含凶手在内，他们去受到检方的硝烟反应测验，却没有测验出任何的硝烟反应。因为大家应该都知道说凶手是在近距离开枪的，就算他使用消音管手枪，他身上只要有开枪他身上就会有硝烟反应。可是呢当木木警官他对在场的所有人然后进行硝烟反应的时候，其实都测不出来， 所以警方就认为说凶手应该不是在这次的宾客里面，但实际上呢凶手就是在参加这一场宴会的宾客里面的其中一员。而究竟凶手是怎么样躲过这个硝烟反应的呢？我觉得就是这次瞳孔中的暗杀者里面最重要也最值得推理的一个地方。这个部分呢我就让宅青们自己去看好了。这个方法呢其实在现实中也是可以达成的，不过呢我自己觉得本作的重点并不是在推理上面，本作的重点呢反而比较偏向犯人的猜测以及动作场面的部分。老实说犯人现身的时候我自己觉得还蛮惊讶的啦，因为瞳孔中的暗杀者的剧情的导向呢其实一直都导向在其他两位宾客身上，分别就是里面有一位东京警视厅刑事部的部长木木警官的上司，还有他的儿子，分别就是小田千敏郎跟小田千敏也。这两位我自己觉得是看起来嫌疑最大的两个人，但实际上这两个都不是凶手。凶手呢竟然是一个完全想不到的一个角色，而他犯案的动机呢勉强我觉得是跟过去警察一直想要压下来的那个案件有关，但我觉得他的动机对我而言也是蛮勉强的，所以这一次的嫌犯先生我自己觉得让我有点匪夷所思啦。可是呢本作最好看的地方呢就是小兰跟柯南之间的互动，因为故事一开始就有讲到说小兰跟新一两个人曾经在游乐园约会的一个画面，然后里面有掺杂小兰的回忆，小兰就一直希望可以跟新一一起回到这个游乐园然后重温旧梦。可是呢自从新一被灌药之后呢，当他成为柯南之后呢，小兰的愿望就一直没有办法实现，然后之后小兰就失忆了。阴错阳差之下呢，小兰就被带到了这个游乐园，无论是毛利小五郎或者是飞鹰梨，就是他的父母亲还有他最好的朋友原子都希望小兰可以恢复记忆，所以就是带他就地重游游乐园，就希望他可以开心，然后并且能够借由来到这个就地然后恢复记忆。就没有想到说他在这个游乐园里面小兰就是同样也是深陷危险。这时候的柯南就很帅啦，他就去保护小兰的安危，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对鸳鸯在游乐园里面东奔西跑，然后去躲犯人的子弹，敌人在暗他们在明，所以他们很容易被攻击，里面就有很多刺激的动作场面出现无论是他们在那种什么火山历险的游乐设施里面啊，或者是在那种急流泛舟的游乐设施里面在躲犯人的子弹，然后甚至被逼入绝境，他们两个都没有放弃最后的一丝希望。而最后的结局呢，他们如何制服犯人的那一段我觉得也非常非常的精彩，基本上有做到首尾呼应。也是在那一瞬间当小兰跟柯南呢被困在了水舞厅的那个地方呢，小兰就是想起了他跟新一当时候也是在这个地方一个对话，然后小兰就恢复了记忆。我觉得这个地方非常的巧妙，就利用游乐园的机关呢然后换回了小兰的记忆，然后同样也阻断了凶手对他们两个的攻击。我自己觉得这一段就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好，然后也非常的浪漫，所以我就觉得这次金马奇幻影展选的这三部片子基本上都是新蓝派啦主要都是在看小兰跟新一在放闪这个样子。不得不提这一次的主题曲呢是小松卫部的因为有你这首歌真的非常非常好听哦基本上我觉得柯南早期剧场版的主题曲呢都非常的经典，像他们有邀请日本乐团像 Biz 啊，或者是像仓木麻衣啊，或者是像小松卫部，他们都有为柯南剧场版献唱，我自己都非常喜欢这些歌。然后其中我看了这么多柯南剧场版以来呢，我最喜欢的一首歌就是这一次的瞳孔中的暗杀者的主题曲，也就是小松卫部的因为有你，它的日文名字呢叫做あなたがいるから。 真的非常好听，大家可以去Spotify 然后去听一下小松卫部的这一首单曲。而最后一部呢就是宅青们非常非常喜欢的贝克街的亡灵，宅青们都回最经典的剧场版就是贝克街的亡灵。我也是听了大家的推荐然后去把这一部剧场版补完了，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好看哦。贝克街的亡灵是名侦探柯南第六部的剧场版，然后是在2002年4月20号在日本上映的。2002年也就是刚刚有提到的瞳孔中的暗杀者开播之后的两年在日本呢创下了34亿日元的票房收益真是非常的高哦。因为像上一部的瞳孔中的暗杀者大概是25亿日元，而这次贝克街亡灵呢竟然有34亿日元。这一次我觉得为什么贝克街的亡灵会被大家这么广泛讨论，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原因哦。这次出现的人物非常的多，刚刚讲到的前三部剧场版呢其实主要登场的人物除了柯南、小兰、毛利小五郎跟一定会出现的阿笠博士跟少年侦探团的团员们以外呢，这次贝克街的亡灵还有新一的父母，也就是工藤优作。然后新一的母亲呢是用另外一种形式出现在这次的贝克街的亡灵里面。上一部瞳孔中的暗杀者有出现小兰的母亲，也就是飞鹰里。我自己还蛮喜欢飞鹰里的，因为我很喜欢那种精明干练的熟女角色。我也喜欢看飞鹰里在抢毛利小五郎的桥段，我自己觉得夫妻斗嘴非常的有趣。而这次贝克街的亡灵呢他出现了工藤新一的父母，我自己也觉得非常的开心啦。这次的剧情呢竟然都讲到了贝克街，大家应该有看过福尔摩斯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贝克街是哪里吧，就是贝克街 221B 的这个房间呢就是住着福尔摩斯跟他的助手华生。所以贝克街的亡灵呢他故事背景呢基本上大家应该都可以猜到是英国的伦敦。而那福尔摩斯会不会出现呢？先跟大家说会，他会用一种很特别的方式出现。所以终于可以看到柯南可以跟他心目中最爱的名侦探也就是福尔摩斯相遇的一个场面，我自己觉得非常的有趣。故事的一开始呢是讲到有一位天才少年叫做泽田宏树，这位少年宏树呢他从小就移居了美国。这位天才少年呢从小就与电脑为伍，他的 IT 的能力非常非常的强。他在完成了人工智能之后呢就因为一些事情他就坠楼身亡了。事情呢就发生在泽田宏树坠楼之后的两年之后，在米花市的市政大楼呢就是有一场游戏发表会。这个游戏呢非常的特别，叫做茧。这个茧呢其实就像一颗蛋一样，他们就邀请玩家们进到这个蛋里面，然后头戴着有点像 VR 装置的头盔，然后就躺在这个蛋里面。戴上这个头盔之后呢，玩家的意识就会与游戏连结，所以就很像我们在 SAO 啊《刀剑神域》里面的那种虚拟实境的一个状态。玩家的意识玩家的肉体会被催眠，他们的意识会来到游戏的世界里面。为了测试这个游戏呢游戏的制作公司呢就邀请了50名小朋友来试玩这个游戏。因为这个游戏实在太先进太高科技了，所以呢也不是所有的小朋友都可以玩的，这有点像是在抽那种封闭测试的玩家一样，并不是人人都有这样的机会，所以呢就只有那种政商名流的小朋友才有办法去玩，他们必须要佩戴徽章才有办法进到那个茧里面去体验这个游戏。所以呢就可以看到哇，整个米花市里面像什么警察局长的儿子啊，或者是某某某财团的女儿啊，就来到了这个地方。基本上来到这个地方的小朋友呢都是富二代官二代啦，然后有些都非常的嚣张跋扈，没有把大人放在眼里。柯南、小哀以及少年侦探团的小朋友们也受到了邀请，他们就跟着铃木原子啊、小兰姐姐啊还有毛利小五郎一起来到了这个游戏的发表会的会场。不过因为他们没有那个徽章，所以他们就只能在旁边看而已。 这个时候新一的父亲也就是工藤优作也来到了现场，主要原因是因为新一的父亲工藤优作呢，他是非常知名的推理小说家，然后他跟游戏的开发者跟负责人兼村中兵呢是好朋友，所以优作他也参与了这个游戏的人物设计跟桥段的设计。然后之后呢，在游戏发表会之后呢，没有想到这位研究者研发游戏研发者呢兼村先生就被杀了，他就死在了电脑室里面。而这个时候呢，操控游戏的人工智能诺亚方舟呢就出现了。诺亚方舟就占据了游戏，也就是简的电脑系统，他就成为了这个游戏里面的 GM。 他对着全部的会场的家长们，这些高官们，还有在游戏里面的50名孩童说他要改革日本。在这一场解决历史事件的游戏之中，只要有一个人能活到最后，就算你们赢。不过呢，要是没有人能活到最后，那他就会利用简的特殊电磁波，让所有参加游戏的人命丧于此。当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当然大家都看着自己小孩在简里面，当然非常的紧张。这些父母们就想尽办法的想要冲到简旁边去强行打开简，然后去救他们的小孩出来。可是呢，没有想到简他就会发出那种强力的电波，然后让人没有办法靠近，所以呢就代表他们没有办法外力解决，能够拯救所有人，让所有人脱离游戏的方式就只有玩家本身。刚刚有想到说柯南一行人他们没有办法就是参加游戏，可是呢他们也各自的使用他们自己的一些方式，然后成为了参赛者。可想而知，也就是柯南会变成救世主去拯救这参加游戏的50名小孩，然后当然里面还有包含一位毛利兰。我们就可以看到柯南要如何用他天资聪颖的侦探的身份呢，跟大家互助合作，然后去解决重重的难关。他们一行人49名小朋友跟小兰姐姐呢，他们来到了游戏中心。这时候出现了四条路，诺亚方舟也就是人工智慧就说请所有的玩家可以自行选择一条路去走，然后其中一条路呢就会到19世纪的伦敦。这个时候的伦敦呢出现了一个命案，也就是开膛手杰克的出现呢，让整个伦敦愁云惨雾，而且肃杀气氛非常的浓厚。所以他们要如何破关呢，就是将开膛手杰克绳之以法。而至于其他三个游戏路线呢也蛮有趣的，例如说像是有赛车啊，或者是像是有罗马竞技场啊等等的。不过身为一个推理迷呢，柯南一行人当然是选择了19世纪的伦敦，也就是福尔摩斯会出现的舞台。柯南一行人呢还跟着其他的小朋友，分别就是朱星秀树啊龙泽敬也啊，张守晃啊，菊川清一郎等等的小朋友。这几个小朋友们基本上都是官二代啦，然后个性非常的恶劣，就是小屁孩个性。而这群小朋友们呢也都非常的不听劝，不过呢为了要全员脱出呢，所以他们也必须要互助合作。在抓开膛手杰克的过程之中呢，他们抽丝剥茧之下，他们还遇到了，只要有熟读福尔摩斯小说的朋友们应该都会知道说里面有一些重要的角色，例如说像是哈德森太太，或者是艾琳艾德勒，然后跟莫里亚提教授。因为他们进到游戏里面的时候，他们的确是有到 221B 然后去找福尔摩斯跟华生，可是呢福尔摩斯跟华生两个人呢却到其他的地方去办案了，所以哈德森太太就把他们留下来，然后并且就说这个书房你们可以在这边稍作休息。柯南跟其他的小朋友们就决定要找出福尔摩斯最大的敌手，也就是莫里亚提教授。可是呢莫里亚提教授呢就是神出鬼没的，谁知道他在哪里，所以他们决定要去找整个伦敦的二把手，也就是莫里亚提教授的心腹莫兰上校。柯南一行人呢就跟莫兰上校以及他的手下们在酒吧里面有一段非常精彩的对战。当然一群小朋友要怎么样赢过 军人出身的高头大马的英国人呢，这一点也是非常微妙的一件事情。当然中间就有好几个成员然后受伤，然后直接脱离了游戏。然后也是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刚刚有讲到的那些官二代们，尤其像朱星秀树啊，他自己就有意识到说，因为他的强出头，然后害得他的朋友们然后受伤然后离场。存活下来的人呢也开始思考说，哦，他们要怎么样互助合作才有办法抓到开膛手杰克，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自己觉得贝克街亡灵很好看的一点呢，就是他有讲到说这群官二代跟富二代是未来要掌握日本经济命脉以及政治命脉的人。所以一开始小哀呢，灰原哀呢，就有讲到说，他一想到是这群人要掌握日本的未来，他自己觉得非常的难过跟非常的伤心。而当然其他的小朋友们，也就是少年侦探团的团员们，听到就是完全听不懂啊，因为他们是国小生嘛。柯南就会说，灰原，你要用小学生的说话方式，你不可以讲话这么的成人。这时候的小哀呢，就会装可爱，就说没有啦，我也是随便讲讲的而已啦，我是从书里面看来的啦。我觉得这个时候的小爱就是非常非常可爱，就明明他的智商就是个大人，但是他还是要装的跟小学生一样。包含林元惠他的声音呢，他是比较偏高亢的，然后有点傲娇的一个声音，我自己觉得非常的可爱，非常的萌，也无外乎有非常多人很支持柯哀派。我自己觉得小爱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角色。而也借由莫兰上校一役呢，柯南一行人终于遇到了莫里亚提教授，然后并且也辗转得知说，其实开膛手杰克呢是莫里亚提教授一手培育出来的一流杀手。而最后存活下来的柯南、朱星以及小兰呢，在列车上面遇到了开膛手杰克，最后呢也揪出了开膛手杰克的真身，并且在列车上面有非常精彩的一个对战。我相信大家在看贝克街的亡灵，我觉得最惊讶的一点呢，就是他们在火车上面的那个对战吧，就两个国小生跟一个被绑住的女子高中生呢，在跟让整个伦敦闻之丧胆的连续杀人魔开膛手杰克对战。开膛手杰克呢就说他跟他的身上绑了一条绳子，然后跟毛利兰是绑在一起的，假设呢他受伤然后跌落列车呢，毛利兰也会跟着一起死去。没有想到这一点呢却被小兰给抓住了。小兰那个时候心里也是想着新一对他讲过的话，然后最后呢小兰在柯南还有朱星的面前呢跳下了火车，连接着开膛手杰克的绳子，也将开膛手杰克一起拖下了深渊。看到小兰牺牲的那一刻，我相信大家都还蛮惊讶的吧，就没有想到毛利兰会用这一招跟开膛手杰克同归于尽。对，就最后就只剩下柯南跟朱星了。最后呢柯南在列车上面看到了福尔摩斯的幻影，福尔摩斯也给他了最后一个提示，你们还没有满身浴血就还没有结束。柯南才知道说这个是福尔摩斯给他的最后一条线索，也是可以让他们脱离困境的唯一一条线索。这时候他跟朱星在急速狂奔的列车上，并且以失速的状况之下，然后在车站然后撞个粉碎，他跟朱星也将随着失控的列车然后丧失性命。当他们这两个最后的玩家丧失性命之后呢，这个游戏也就是会全员身亡，诺亚方舟他的意志呢也会获胜。柯南才知道说福尔摩斯给他的提示那个浴血是什么意思，原来就是他要跟朱星去装满红酒桶的那节车厢里面将红酒全部打开，然后借由酒的保护呢去缓冲列车带来的冲击。当然依照最后的这个福尔摩斯给的线索呢，让柯南呢还有朱星两个角色活了下来。我相信只要是喜欢福尔摩斯的朋友们看到这一集都会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里面除了有讲到莫里亚提教授啊，也有讲到哈德森太太跟 福尔摩斯，里面还有很多很多小巧思，能让柯南还有福尔摩斯见面，我自己也是非常的感动，而且非常的开心啦。不过最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是柯南跟诺亚方舟对话的那一段。最后当诺亚方舟也就是泽田弘树现身的时候，他跟柯南有一段非常深刻的对话，并且诺亚方舟呢在柯南破关之后呢，他也向他道歉，因为他认为说其实他在日本他没有办法真正的做自己，因为在日本他就只是被日本的教育体制折磨，然后被老师们认为他就只是一个喜欢电脑的怪小孩而已，所以呢他来到了美国。可是来到了美国呢，他仍然非常的孤单且寂寞，还仍然与电脑为伍，没有办法享受友情跟亲情的滋润，所以最后呢他跳楼了。他也将他所有的意志灌注在诺亚方舟这个 AI 里面。他说他最后呢，如果他这个电脑继续存在，他就只会被大人们利用去做坏事而已，就跟他生前的身份一样。所以呢他决定，身为诺亚方舟，他决定自我了断，就消失在这个世界上。他也认为说经过了这一次的游戏之后呢，这个日本还是有救的。然后并且在跟柯南聊天结束之后呢，并且呢他有跟柯南讲到说，他虽然在这个游戏进行的途中让他们遭遇到了种种危险，可是呢他也看到了他们互相合作的一个状况，并且呢诺亚方舟也在最后紧要的关头安排了一个角色，也就是福尔摩斯，给柯南最后一条线索，让他们成功的玩完游戏，没有死亡。在最后与柯南寒暄完毕之后呢，诺亚方舟开启了现实世界的门，然后并且与他道别，他自己走向了，他最后终结了自己的生命。看到这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我自己觉得《贝克街的亡灵》好看的地方，就除了他在2002年就这种虚拟实境游戏的一个概念呢，把它加到柯南这一个非常知名的 IP 里面，让所有的柯南粉丝都跟着柯南一起回到了19世纪的伦敦，见到了开膛手杰克存在的那个世界，并且里面还提到了日本固化的阶级制度，最后再引导到亲情的部分。这个亲情呢，除了有讲到泽田弘树，也就是诺亚方舟，他一直渴望着跟亲人的连结，然后因为他实在太孤单了，最后选择了自我了断。然后第二个亲情呢，也就是在场的父母们对着在茧里面被困在茧里面的小朋友们的亲情。第三个亲情呢，就是开膛手杰克对于他母亲的想念跟依赖。大家应该都知道说，开膛手杰克他是在19世纪呢出没于英国伦敦东区白教堂一带，然后连续杀害五名妓女的凶手。但实际上呢，开膛手杰克他为什么都会挑这样的女性犯案呢，其实是源自于他从小跟母亲之间的关系。所以呢在这次贝克街的亡灵里面有提到开膛手杰克他跟母亲之间的关系，然后导致他最后变成了连续杀人魔。然后最后一个亲情呢，就是工藤优作对于他的儿子工藤新一，也就是柯南相信他有办法解决这样的棘手的案件，并且带领50名生命一起回到现实世界。优作最后只对了他儿子说，这次的事件对你而言好像有点解决得太慢了，就有点亏他这个样子。但实际上优作仍然对他的儿子感到非常的骄傲。所以我自己觉得贝克街的亡灵他在亲情的方面呢讲述的非常的好。就除了在找寻凶手的过程很刺激以外呢，他有讲到大家耳熟能详的福尔摩斯的故事，以及日本的现况，然后另外还有真挚动人的感情。我觉得这个是为什么贝克街的亡灵会那么受到粉丝们喜欢的一个地方。而且我到后面才知道说原来为什么青山刚昌要把柯南系列的故事地点，也就是那个城市，把它命名为米花市呢？ 原来是因为米花是他的日文就叫做贝卡，就跟这一部作品也就是贝克街亡灵的贝克街的音是一样的。所以呢，青山刚昌他真的在柯南这一部作品里面用了很多的设计去挪用柯南道尔啊，或者是在挪用江户川乱步的作品，就将他非常喜欢的这些侦探作者们的元素呢全部纳进了柯南里面啊。我自己非常的喜欢啦，就是我觉得贝克街亡灵非常精彩好看，然后也希望还没有看过贝克街亡灵的朋友们可以去看一下这部好作品。而当然呢，之后有时间的话呢，我应该也会去看一下往天国的倒数计时跟迷宫的十字路，刚好就是贝克街亡灵的前一部跟下一部啦，也是宅青们很推的作品啊。假设你还有想要推荐的柯南剧场版的话，也可以私讯给我哦。我自己觉得名侦探柯南系列呢，将动漫迷们带入到一个深不可测的侦探的世界里面。我相信到现在还是有很多朋友们是因为柯南而认识侦探作品的，也是因为柯南喜欢上侦探小说的。而至于在现在新的剧情里面有讲到说神秘组织真正的意图是什么，也即将明朗化，后来也会有越来越多特别的案件出现。虽然说有一些粉丝们也是认为说现在的柯南已经推理的部分越来越少了，比较多动作戏的部分，或者是他们在卖角色啊等等的，但是我觉得这个 IP 仍然是非常红的一个大 IP。 然后像我之前去台北车站附近的时候，甚至还有一个便利商店里面就是柯南的快闪店，就连那种什么 ATM 啊或是便利商店里面的厕所都可以看到柯南的踪迹。不知道柯南粉们有没有去过那一间很厉害的 7-11， 大家可以上网去 Google 一下。而至于柯南的结局，我自己也是还蛮好奇到底最后的结局是怎么样啦。不过呢，这还是要等青山刚昌老师什么时候会画出来咯。到底柯南有没有办法变回新一呢？他最后会选择小兰还是小爱呢？这一点都是我非常好奇的地方。当然我有空呢也会赶快去把后面的集数补一补，后面的剧情很多都是被爆雷啊，或者是被朋友提到啊，我才知道说哦，原来现在已经演到这个地方了。就要赶快去把它补一补了。而我自己也非常喜欢每次柯南在心里默默吐槽像毛利小五郎啊，或者是在吐槽他身旁的元太啊、步美啊、广彦内心的一些想法的时候，我自己觉得非常的有趣啦，就是柯南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吐槽角色。然后另外呢，他也讲到说真相只有一个，可是这句话我相信有非常多的柯南粉丝都已经耳熟能详了嘛。像后来有蛮多的作品都有提到说真相真的只有一个吗？说不定在每个人心中的真相都不一样啊。例如说你从犯人的角度来看，真相可能是他为什么要杀这个人，但是从侦探的角度呢，真相呢就是他要抓出凶手跟犯案手法，然后受害者的角度呢可能又是另外一个角度了。所以我觉得柯南这个部分讲到说真相只有一个，但是实际上呢，我觉得每个人心中的真相都不一样。不知道宅青们心目中的真相又是什么呢？你认同柯南的这个说法吗？就欢迎底下留言，或者到 IG 小盒子跟我讲一下你的看法哦。柯南以外呢，我自己也有看金田一啊跟那个侦探学员 Q， 自己也觉得还蛮喜欢的。另外还有像之前有介绍过的临时行人老师的杀人石角馆，我觉得也都还蛮好看的。而至于有没有推荐的推理作品呢，无论是漫画或小说都可以推荐给我哦。等到有时间，我应该还是会把江户川乱步系列，像低版杀人案件啊，或者是少年侦探团啊、怪人二十面相啊等等的都把它买一买吧，或者是孤岛之鬼啊这些非常有名的作品，因为 基本上我是从人间椅子就入了江户川乱步的坑，我自己非常喜欢乱步的作品，然后跟他的文风里面带有一种有一点小猎奇啊，然后有一点黑色的氛围，我自己非常非常的喜欢。他并不是那种本格派推理很认真的跟你讲犯案手法等等的，在人间椅子他里面更多的是对于这个世界荒诞不羁的一个想象，里面又有一些悬疑跟推理的一些过程，我觉得非常的好看，我真的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江户川乱步的推理小说，非常非常的精彩。如果你有喜欢的推理小说家，无论是爱伦坡啊或者是柯南道尔等等的，我觉得都可以推荐给我。那就这样，这集就到这边结束了，希望你也可以享受柯南的跨夜场，柯南推理之夜。如果你有喜欢的柯南剧场版的话，也欢迎推荐给我哦。如果喜欢这集节目的话，请到 Apple Podcast 帮我按个五星好评，并且到 Spotify、 KKBOX、 First Story 帮我按个关注追随，也欢迎来我跟主厨的夜猫嘎嘎叫YouTube 直播来跟我们及时互动，行有余力也可以花一点点的小钱donate我，支持我继续创作，赞助连结在下方，有任何问题任何的合作邀约也欢迎到底下叙述栏的 email 连结寄封信给我，让我们下次再会咯，YOLO。